你也没见过小孩子为他们爸爸妈妈画的画像，这些画像通常看起来不会太像他们的父母，但父母们仍旧会珍惜这些图画。对父母而言，这些图画的价值并不是在于艺术质量，而在于孩子们对他们的感情。无论这些图像画得怎样糟糕，他们都代表着父母。描绘现代人与此是十分类似的。我们并不是上帝完美的画像，但我们仍旧是他的形象，这赋予我们尊严、荣耀和权柄，以及在这世界上非常崇高的呼召。这是我们人算什么这系列的第二课。我们给这一课定的标题是上帝的形象，因为我们要来查看人按上帝的形象受造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在上一课看了作为上帝的形象就是像上帝的雕像或画像。在古近东，君王的形象会布满在王国统治的地域上，提醒国民王的良善和伟大，鼓励人们遵守王的命令，表明王与他的百姓同在。类似的，人类受造本有上帝的样式。正如我们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看到的，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人类是上帝物质性的彰显，让整个创造界想起上帝的大能、权柄和良善。上帝通过我们显示出他对这世界、对这世界一切受造物的治理。我们在这一课要思想人类作为上帝的形象这角色的三个方面。首先，我们要探索上帝的形象是我们拥有的一种职分或地位。第二，我们要聚焦我们作为上帝形象拥有的属性。第三，我们要描述我们作为上帝的形象具有的各种关系的性质。让我们首先来看我们的职分。上帝的形象的职分是扎根在上帝委派给人类的权柄之上。正如我们在前一课看到的，上帝指定人类代表他治理他的创造界。请听创世纪一章二十七和二十八节是怎样说的。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就在介绍我们人类是上帝的形象之后，圣经说我们要治理创造界。所以做上帝形象至少在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拥有受委派的统治者的职分。用神学术语来说，我们是上帝的附设镇，是他的治理代表，或用古近东的说法，是他的奴仆君王或附庸君王。我们首先来看在圣经的时期，假神的形象是怎样发挥作用，以此探索我们的职分。第二，我们要看这些形象如何光照我们认识我们作为真上帝的形象的角色。让我们首先来看假神的形象。为了达到我们在这一课的目的，我们要聚焦在古近东盛行的两类假神形象，偶像和君王。让我们首先来看偶像。
Through our studies and research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ern religions, we know worshipping idols was very common.
在我们对古近东宗教的研究调查中，我们知道拜偶像是非常普遍的。人拜偶像，认为偶像是力量和许多祝福的一个源头。上帝禁止他的百姓制造偶像，或画他的画像，做他的雕像。主要的原因就是上帝是灵，不能用任何物质身体和形象加以确定。上帝的大能和威严不容我们通过其他有形的事物来敬拜他。
通常来说，偶像是人手做的形象，但他们不仅是要有形体的表现出众神。当人雕刻一个偶像，人就认为它代表那神的灵就住在或存在于偶像里面，这就是古代宗教惧怕他们偶像的原因。他们相信这些形象是众神使用的载体， 以此与他们的百姓同在。偶像以这种方式成了这些众神他们自己的代表，甚至替代他们。这种信念的早期历史证据记录在一块埃及石碑 Stela 上，大约是在主前3000年金字塔时期。他解释了普塔神是如何创造偶像，让其他众神居住在他们里面。请听1912年发表詹姆斯·亨利·布里斯特的著作《古代埃及宗教和思想发展》中对这碑文的翻译。普塔造出与他们身体相像的，让他们心得满足，然后众神进入由各种木头、各种石头和各种金属造的他们的身体。先知哈巴谷在哈巴谷书2:18-19批评了这种信念，他写道，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哪，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哈巴谷批评的假宗教相信有一种属神旨的液体或气息驻留在他们的偶像里面，意味着他们的众神可以通过这些偶像听人说话，也许可以回应人。但是哈巴谷强调说，在偶像里面没有这种神旨的灵在，类似在以赛亚书44章上帝讥笑人使用偶像的做法，指出一位木匠可以利用他用来生火煮饭的同一块木头雕刻一个偶像，人本应明显看到这偶像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但拜偶像的人如此受欺骗，以至于甚至无法认出他们对自己说的谎言。我们在以赛亚书44章13-20看到，木匠砍伐香柏树，又取柞树和橡树，这树人可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岂可向木墩子叩拜呢？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谎吗？古代拜偶像的人相信，他们向偶像献上食物，或用油涂抹他们，或用其他方式尊荣他们的时候，他们的众神就从这种关注得到荣耀和好处。但实际上，偶像没有能力，没有任何假神的灵住在他们里面。圣经教导说，一些假神实际上是鬼魔。我们可以从《申命记》32章17节、《诗篇106篇37节》以及《哥林多前书》10章20节看到这一点。其他假神完全是想象出来的。在所有情形里，偶像是没有价值，没有能力。圣经并不否认偶像是众神的形象，只是强调他们代表的众神是假神，这些形象没有能力。虽然这些假宗教是错误的，但仍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人是如何理解上帝的形象这说法。他们让我们看到，对古代受众而言，一个神的形象是神圣的事，形象代表众神，他们表明和促进对众神的相信，传递众神的声望，他们被人认为是众神用来与他们的百姓同在，祝福他们的工具。看了偶像如何作为假神的形象发挥作用之后，让我们转过来看人类的君王。在古近东许多文化当中，君王被称为他们服侍之神的形象，这部分是因为类似于人认为众神可以如何存在于偶像之内，人认为这些君王可以进入神特别的同在，还有部分是因为君王反映出或体现出众神的意志，人认为君王应当明白众神的旨意和智慧，然后在他们举国上下都贯彻着旨意。例如在大约主前1550年开始的埃及新国度时期，人开始提到法老是不同众神的形象，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旧约圣经时期。我们知道阿姆西斯一世这位法老是在主前16世纪统治，他被称为太阳神瑞的形象。阿门罗菲斯三世在主前14世纪统治，人说神阿门称他是我活的形象。神阿门瑞对阿门若菲斯三世说， 你是我的爱子，我的形象，我已经让你统治地球，得享和平。正如我们在这些说法中看到的，法老被人看作是众神的形象，因为他们统治众神在地上的王国。人认为这些众神向他们表明特别的眷顾，保持与他们密切的沟通，期望君王行出他们的旨意。我们再如亚述这样的米苏不达米王国里看到类似的情况，虽然这种做法在那里没有如此普遍。人提到不同的君王，说他们是太阳神沙玛什，治理亚述神殿的神马杜克，以及贝尔，意思是主，又名马杜克神的形象。有时人很简单看他们是一位神的形象，没有具体列出神的名字。例如亚述国家档案10卷10章有祭司阿达素姆乌撒写给以撒哈顿王的一封信。阿达素姆乌撒在介乎主前681年和669年之间写道，人是一位神的影子，但王是一位神的形象。阿达素乌乌撒在之前一封信中曾说过，以撒哈顿王和他的父亲亚述王希拿基利都是贝尔的形象，因此他要说明的要点并不是具体来说以撒哈顿是一位神的形象阿达苏乌沙，而是说君王与神有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超过其他人与神的关系，因此君王比任何其他人更像众神。用阿达苏姆乌沙的话说，人是一位神的影子，这可能暗示古近东认识到有不同程度的形象，他们可能相信君王是众神最真实的形象，但底层的人也是某种神的形象，是一位神的影子，而不是实际的形象。无论如何，上帝的形象这术语的用法有助于我们理解摩西原初受众是如何领受他在创世纪的教导。这些用法表明古代受众可能看君王是他们众神首要的形象，因为君王反映出众神的权柄和意志。结果就是当他们听到摩西把上帝的形象用在人身上时，他们可能很容易认定这讲的是君王的职分。现在我们已经看了假神的形象在圣经的时期如何发挥作用，以此思想上帝的形象的职分，就让我们来看圣经如何描写人类是真上帝的形象。创世纪一章告诉我们，上帝在创造周期间塑造整个世界，使之井然有序。在这7日的第6日，即最后一个工作日，作为上帝最后的创造作为，他造了人类。请听创世纪1章26节，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圣经讲到人类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这是上帝看待人类的主要方式之一。
所以当圣经讲到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受造，实际上这说法本质上就在说，人类所是的每一件事，人类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反映出上帝的形象。这两个术语彼此限定说明，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形象样式，这术语进一步定义了什么是形象。我们并不是一份一模一样的抄本，我们并不是上帝一模一样的抄本，我们是按照上帝的样式，因此是对上帝一种动态的呈现，而不是静态的抄本。我们所是的每一件事都反映出上帝的形象，我们不能看不到这事实，就是基本的观念是，人类当上帝要造一个生命代表他的时候，上帝就造了人类。
我们要分三部分讨论人类是真上帝的形象。首先，我们要探索圣经关于形象和样式的词汇。第二，我们要思想耶稣是上帝完美的形象。第三，我们要描述我们作为上帝形象具有的权柄。让我们首先来看形象和样式的词汇。形象希伯来文
Salomon
以及样式希伯来文
Demut
这两个词的意思并不相同，但它们在许多方面确实重叠。形象可以是雕刻和塑造的偶像，如民数记33章52节， 列王记下十一章十八节，以及以西结书七章二十节、十六章十七节所说的那样。它可以是一个模型，如撒母耳记上六章五节和十一节讲的那与约柜一同送回来的金老鼠。它也可以是一种倒影或影子，如诗篇三十九篇六节、诗篇七十三篇二十节说的那样。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样式这词从来没有用来指偶像，但它确实用来指雕像，就像历代志下四章四节的铜牛。在列王记下十六章十节，它也用来指定祭坛的绘图和样式。贯穿旧约圣经先知书，这词描写了一件事情与另一件事情相比的外表或声音。例如在以赛亚书十三章四节，山上的大声音好像大群人发出的响声。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一章和十章用样式这词解释上帝像车一样宝座的外貌，在那里有一些看起来像不同动物的活物，像宝石放光。在但以理书十章十六节，先知描写一位天使的使者，有人的形状或像人。虽然形象和样式这两个词并不相同，但意思重叠，因为这两个词都是描述一个更大现实的模型和素描。类似的，人类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因为我们作为模型，反映出上帝的能力、权柄和良善。毫无疑问，我们的能力、权柄和良善与他的相比是非常微小，但他们依然是指向他。在这里，许多神学家相信，当形象和样式一起使用时，他们合在一起的意思要比这种重叠更加广泛。具体来说，他们论证说，虽然形象一词指出我们与上帝类似，样式一词则把上帝与人类分别开来，好使我们不会错误的自以为是，认定我们是完全的像他。除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旧约圣经另外唯一一处形象和样式一起使用的地方，就是创世纪五章三节。这里说赛特是他父亲亚当的形象和样式。当然，做一位地上父亲的形象和样式，这与做上帝的形象与样式很不一样。亚当和赛特都是人，但唯独上帝是上帝。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三十节写到的，上帝既然只有一位，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雅各书二章十九节看到类似的陈述。圣经非常清楚表明，我们并不是小小的众神，我们也不会在将来成为什么神。即使当我们在新天新地得荣耀的时候，我们仍然只不过是受造的人而已，上帝仍然要比我们无限伟大的多。虽然如此，亚当和赛特之间的相似之处应当促使我们看自己不仅仅只是反映出上帝的品格而已。
When we think of humans being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God, there are ways that we're similar, and then there are ways.
当我们思想人类是按上帝的形象受造，有很多方面我们与上帝相似，也有一些方面我们与上帝不同。我们说我们是按上帝的形象受造时，要记住，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小的神。换言之，我们能以类似方式向他做某些事。具体来说，我们能创造。我们不能从无到有创造，但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看人类是有创造力的能动者，这是反映出上帝的形象。我们也是道德方面的能动者，我们能做出自愿的选择，我们能选择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而不选择那错误的事实，即我们有能力做道德能动者的事实本身，也是上帝形象的反应。我们能按上帝的心意追想上帝所想的，默想上帝，这些事实都是我们向他的不同方面。
神学家从圣经讲到形象和样式时，使用的词汇推论出相关不同的教义。一些人聚焦在我们拥有在上帝创造界之上的权柄，其他人讲到我们做的实际工作，还有人强调这事实就是我们能分享许多上帝的属性，因此这使得我们与动物有所分别。所有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我们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因为我们是作为上帝的奴仆君王治理地球，被赋予了必要的素质和能力履行我们的本分。 从关于形象和样式的词汇这角度思想我们的职分是作为真上帝的形象之后，让我们转来看耶稣是我们完美的榜样。作为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是在这世界上曾经生活过的唯一完全的人，他完全无罪，在他所有人的属性方面彻底完美，而且作为弥赛亚或基督，他也是统管上帝国度的人类君王。当然在他里面有上帝特别的同在，远超任何其他人，因为他自己就是上帝。所以不管我们如何想象上帝的形象，我们都必须看耶稣，他是这形象当有的完美楷模。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到五节写道，此等不信之人，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上帝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保罗在这一段以一种方式指出耶稣是上帝的形象，把他与任何其他人分别开来。首先保罗把上帝的形象与耶稣作为上帝而有的上帝的荣耀联系起来。第二，他凸显了耶稣身为人是主或君王的职分。耶稣作为上帝完全的形象，用一种仅仅是受造之人无法做到的方式彰显出上帝的荣耀。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教导说，上帝完完全全的住在基督里，没有任何保留，以至于在基督里上帝每一样属性都存在和彰显出来。结果就是当耶稣显出他的荣耀，这通常被看为是大光，他是有形呈现出我们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但他荣耀的彰显要比这深入得多。上帝的荣耀也包括像他固有的价值，他的名望，以及他接受赞美这样的事，所有这一切也适用于在基督里的上帝。正如希伯来书作者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所说，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亲自说的那样，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保罗也说，因为耶稣是主，所以他是上帝理想的形象。主这词指的是这事实，就是耶稣是王，完全行使上帝在创造界之上的统治。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全人类作为上帝的副摄政或附庸王都被赋予这任务，但耶稣作为在蒙救赎的人类之上掌权的君王，作为毫无瑕疵遵守上帝律法的那一位，他是完美履行了这职分。请听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三到十八节是如何描写耶稣作为上帝的形象拥有的荣耀和王权。他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耶稣是上帝的形象，因他在每一个领域都至高无上，他是他自己国度的君王，他是首生的，在创造界之上，这就是说他对创造界有完全的继承权，他是所有其他权柄的创造者，这意味着他自己的权柄比他们的都要大。他是教会的元首或治理者，他有作为首先从死里复活得荣耀之人的荣耀。在所有这些方面，耶稣是完美呈现出上帝的大能和荣耀，是上帝的王权和权柄通过一个人表明出来，该具有怎样的完美榜样。
耶稣是上帝完美的形象，耶稣是第二个亚当。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看到，他是那末后的亚当，就是上帝的大能。上帝异乎寻常的大能， 在耶稣的完全上彰显，因他成为人却没有犯罪。他成为一个人，不是从罪中生的。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一章十九和二十节，我们就看到耶稣的灵魂并不是来自约瑟或玛利亚，或出于亚当的谱系，而是来自圣灵。因此他的生命是从里到外完全的生命，他的圣洁是从里面到外的圣洁，即使他披戴人的血肉之体也是如此。耶稣是上帝完美的形象，因他没有堕落犯罪，尽管他身为人感到软弱，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但他并没有犯罪，他并没有用思想犯罪，没有用言语犯罪，没有用行为犯罪。贯穿一生，直到他完成了作为主的人在这世上的任务，他并没有犯罪。这是上帝完全的形象，这是耶稣基督做出的完全生命的榜样。
没有其他人能像耶稣那样完美的代表上帝。即使如此，我们仍是上帝完整的形象，不像亚述人相信的仅仅是影子。我们仍代表他治理，行使他的旨意，反映出他的荣耀。我们做这些事不如耶稣做得好，虽然如此，我们仍在做这些事。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七节能这样说的原因。男人是上帝的形象和荣耀。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表达形象和样式的词汇，聚焦耶稣是上帝最完美的形象，以此讨论了我们作为真上帝的形象的职分。现在，让我们来看我们的权柄。圣经指出，人类是上帝的形象时，是把我们形象的角色与我们被授予在这地之上的权柄联系起来，这完全与古近东的观念一致。就是因为君王代表众神治理，就是他们众神卓越的形象。但是圣经把这权柄和职分扩展给其他人，不仅仅只是君王才有，所有人类，男女老少，君王和平民，都是上帝附设镇或奴仆君王。他们的任务就是确保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这就是上帝创造人类的原因，这就是我们一旦受造，他就赋予我们的角色。请再来听创世纪一章二十七和二十八节是怎样说的。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段经文表明，我们从上帝领受的权柄至少有三方面。我们得到授权，要用上帝的形象充满全地，管理全地的受造物，并且制服地球本身。我们加增人数充满这地，因此我们在全世界复制他活的形象，这意味着我们能够也应该在世界全部地方生活。我们去到哪里都带着上帝代表的同在，建立人类的文化。我们用不同方法管理全地的受造物，包括驯服他们，管理他们的栖息地，保护他们免受虐待。我们通过像农业以及有智慧做地球自然资源管家的工作，把地球从旷野变成一座美丽支持生命的园子，以此制服地球本身。事实上，我们在创世纪一章和二章看到总体观念，就是人类要扩展伊甸园的边界，直到整个星球都变成一个适合上帝居住的所在。最终的目标就是让上帝特别的同在充满全地，正如这同在在一开始完全充满伊甸园那样。我们作为上帝形象的角色或职分，把全人类提升到君王的地位。 上帝已经安排我们去完成，在全地实施他统治的任务，这职分赋予我们极大的尊严。我们都是君王和王后，我们应当按着合宜的尊重和喜爱彼此对待。
创世纪第一章清楚表明，亚当和夏娃就是人类，是按上帝的形象，按他的样式受造。虽然当中的意思是多方面的，但这观念肯定是牢牢印在创世纪第一章。在创世纪第五章也多少加以阐述，就是对亚当和夏娃而言，按上帝的形象受造，部分的意思就是他们受造是做他的儿女，人类与上帝有特别的关系，是他的儿女，这是异乎寻常的特权，这高于其他受造界的崇高身份，极其尊贵。我们是上帝皇家的王子与公主，这既是何等的责任，也是何等极大和非比寻常尊贵和特权的地位。
在认识到我们作为上帝的奴仆君王得到尊贵荣耀的同时，我们需要记住，上帝仍是在我们之上拥有伟大权柄，我们仍然需要在一切事上向他交账。他是创造主，我们是他创造的人，他是上帝，我们不是。我们拥有权柄，这只是因为他把这权柄赋予我们，所以我们应当以极大的敬畏和谦卑行使委派给我们的权柄。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understand what it is to be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God。
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按上帝的形象受造是什么意思。按上帝的形象受造，实际上就是我们按上帝的样式受造。我们有权柄，除了这权柄，我们也是代表上帝，我们是要负责任的代理人。我们不光与上帝有关系，同时也与我们的邻舍有关系。我们需要服从上帝的统治，就是我们应当努力按照上帝计划的旨意生活。但是我们已经犯罪得罪了上帝，我们需要重建这种破裂的关系，所以顺服上帝的统治，这意味着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将能在社会中反映出上帝。
我们治理这地，这总要服从我们伟大上帝和君王的旨意，因此作为他的形象，按我们的职分，我们绝不可企图把我们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当中，我们而是应当努力工作，确保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应当如此工作，以至于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我们已经思想了人类是上帝的形象，探索了我们拥有的职分或地位，现在来看上帝赋予我们的属性，使我们有能力按着角色发挥作用。系统神学传统上教导说，上帝的形象可以通过一系列他与我们共有的属性体现在人类身上。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职分与上帝的职分类似，他是至高的君王，我们是奴仆君王，他任命我们代表他治理创造界。但我们也有许多属性是与他的属性相似，例如我们能思考、推理和做计划，我们做出道德判断，并且我们有不灭的灵魂。当然，上帝的属性比我们的属性要无限的超越、无限的完美。无论怎样，作为上帝的形象，我们仍然在这些方面与他相似。我们要聚焦人类与上帝共享的三类属性。首先，我们要看我们的道德品质。第二，我们要思想我们的理性能力。第三，我们要查看我们的属灵特质。让我们首先来看我们的道德的方面。道德这说法指的是我们有能力分辨对错、善恶。在圣经的情形里，对和善指的是上帝赞同和祝福的那些观念、行为和情感。错和恶是上帝禁止和惩罚的观念、行为和情感。因为我们是按上帝的形象受造，我们就已经有了洞察力，可以认识上帝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确实，我们的道德判断已经因人类堕落、犯罪受到破坏， 但并没有完全被摧毁，而且对相信的人而言，这道德判断是在恢复的过程当中。请思想在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的道德属性。当上帝把人类安置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明白他们应当按上帝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所说的那样修理看守这园子，并且他们认识到这些义务在道德方面是好的，但他们也明白他们不应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上帝已经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禁止他们吃。有时基督徒会错误地以为亚当和夏娃在吃那树上的果子之前并不知道对错，但很清楚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毕竟在创世纪三章二和三节，夏娃能够告诉那条蛇说上帝允许他做什么，禁止他做什么。亚当和夏娃在吃了禁果之后确实获得了认知，但圣经并没有从道德判断的角度描述这件事。正如我们在创世纪三章七节看到的，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赤身肉体这词在这里不仅意味着裸体，也表明羞耻和容易受伤。这同一个词用在以赛亚书四十七章三节，在那里上帝说，你的下体必被露出，你的丑陋必被看见，我要报仇，谁也不宽容。吃禁果暴露了亚当和夏娃的软弱，从而增加了他们的认知。当他们顺服在上帝美好的眷顾中稳妥时，没有什么能够威胁伤害他们，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成功和安全完全在于上帝的供应，是出于他眷顾他们的缘故。所以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他们犯罪时会失去上帝的供应和保护。然而一旦他们吃了这果子，这些现实就变得很清楚了。对于如何分别善恶，他们没有认识到更多，但他们对这两样的经历和后果确实有了更多认识。事实上，就人类的道德能力而言，我们堕落犯罪，这实际上削弱了我们的道德判断。正如保罗在提多书一章十五节说的，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底和天良也都污秽了，因为我们的思想良心败坏了，堕落的人类就不能正确评估善恶。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成为上帝破碎的形象，但是坏消息并不就此为止，我们也失去了在道德的方面行事能力，做讨上帝喜悦之事的能力。正如保罗在提多书一章十六节继续讲到不信的人那样，他们说是认识上帝，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他在罗马书八章七到八节补充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我们能在整本圣经中看到类似观念，经文包括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五节，以及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
人类堕落犯罪对于我们今天这些人类的道德能力产生了深远影响。你在创世纪第三章这故事本身已经可以看到这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向上帝隐藏起来，他们企图逃避责任。在那里你已经看到罪的结果。你继续看到创世纪第四章，马上就看到该隐和亚伯的故事。我们看到该隐杀了他的弟弟，看到罪的毁灭性，看到从这而来的该隐后代的故事，以及成为人类特点的那种骄傲与傲慢。所以实际上我们只要看创世纪的叙述，这就向我们表明亚当的罪有何等深远的影响。然后我们继续看圣经，也看到在这问题上的一些神学反思。当你思想诗篇五十一篇大卫著名的认罪诗，他说他从他母亲怀胎有他的时候就有了罪。你看到在那里大卫把我们的罪性一直追溯回到我们自身存在的一开始，这并不是我们在后来生活中通过败坏的文化影响或其他事情学会的，这是已经深深扎根在我们里面的。 最后，我们看到新约圣经对此最成熟和最全面的教导。例如，我们看到保罗教导说，没有圣灵的人不能理解上帝圣灵的事，那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罗马书第八章讲到那些属肉体的人，就是那些在基督以外的人，是如何无能做讨上帝喜悦的事。没有上帝使人重生的恩典，我们是那样完全无能无力，无法转离我们的罪，做在上帝眼中讨他喜悦的事。
某些神学传统认为，我们失去我们的道德能力，连同失去我们原初的义和圣洁，这种损失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我们完全失去了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但是圣经提到有罪的人类仍旧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例如创世纪九章六节定杀人为有罪，因为人类仍然是上帝的形象。雅各书三章九节定咒诅人为有罪，因为我们都是按上帝的样式受造。所以大多数神学传统已经得出结论，在人类身上的上帝形象和样式受到破坏，但没有被全然毁掉。无论如何，所有福音派人士都认同，人类堕落犯罪破坏了我们的道德品质。然而对相信的人来说，好消息就是在我们相信基督的时候，上帝开始在我们身上更新和恢复这个方面他的形象。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所写的那样，相信的人应当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保罗描写这新人涉及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道德判断，我们做讨上帝喜悦事情的能力，我们的知识，我们的仁义，我们的圣洁，都在基督里得到恢复。这恢复使我们更有上帝的形象，让我们成为他更清晰的形象。认识到我们的道德属性之后，让我们来看我们的理性能力。
人是上帝形象的这个教义常常是与人的理性联系在一起的，这其中有几个原因，但是我们要指出的第一件事就是，虽然随着人的堕落，上帝的形象受到严重破坏，但却没有被完全摧毁，因此甚至直到今天，我们身上仍然存留有上帝的形象，是我们生命带有的特质。或许我们认识这一点的其中一个最好办法，就是认识到我们是如何思想，如何能有理性的行事为人。换言之，虽然人类堕落了，但人有能力根据一致的思维做决定，有一定的能力来分辨是非和对错。这很清楚指出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受造中带有上帝的律法，对上帝律法的认识已经灌注进到我们生命的特质中，进入我们的思想和良心。为此使徒保罗讲到这一点，就是尽管外邦人并不像犹太人那样有上帝颁布给他们的律法，但他们凭着自己的本性，我们都凭着自己的本性具有对上帝的认识，这认识是灌注在我们良心里，因此我们能做出理性的决定。
在教会历史开始的时候，基督徒已经认识到人类身上的上帝形象包括我们有理性思维、处理复杂情感的能力。我们可以在创世纪二章十九和二十节看到在伊甸园中人类理性能力的重要性。在这些经文中，亚当使用他作为上帝形象的权柄，给动物起恰当的名字，衡量他们是否适合帮助他充满和制服全地。我们堕落犯罪的时候，失去了这种理性能力的一部分。许多圣经经文列入传道书九章三节、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证明了这一点，讲到人类变得不理性，甚至有时变得疯狂。其他经文讲到，我们就连明白上帝让我们看到的事，对我们讲论话的能力也失去了。例如我们在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到三节看到这一点，以色列人的理性不能明白上帝为他们所行神迹的意义。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三到四十七节，耶稣解释说，不信的人是魔鬼的儿子，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结果他们相信谎言，反而不能接受真理。 请听保罗在以弗所书4:17-18所说的：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底昏昧，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我们堕落犯罪，这破坏了我们用上帝的眼光来思想和认识的能力，但是并没有完全摧毁这种能力。我们仍有理性和感性方面的能力，即使这些能力不像从前正常运作，我们仍有这些能力。例如，我们从罗马书1:19-20认识到，就连不信的人也有理性能力知道上帝的存在，认识到他不可见的属性和他神性的某些方面。生活在1509-1564间的约翰加尔文，在他的著作《基督教要义》2卷2:15辩护说，堕落不信的人类有理性思维的能力。我们要让上帝在他们身上所彰显可畏的真理之光教导我们，尽管人心已堕落和完全扭曲，却仍然披戴和装饰着上帝卓越的赏赐。若我们视圣灵为真理唯一的源头，我们就不会拒绝真理本身，或在任何彰显他之处藐视他。相信的人甚至有更好的消息，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11-16教导的那样，上帝已经把圣灵和基督的心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再次像上帝一样，从他的视角来理解现实。除此以外，保罗对哥罗西人说，我们理性的能力得以恢复，是我们身上的上帝形象得到更新的一个方面。正如我们在哥罗西书3:10看到的那样，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上帝的形象原本包括纯洁和没有受到玷污的知识，但正如我们说过的，我们的知识因人类堕落犯罪受损。当我们相信基督时，上帝开始恢复我们身上他形象的这方面，结果就是我们能更准确思想和认识，使我们的思想和理性与他的更加一致。
On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things about the Holy Spirit's work in salvation,
关于拯救当中圣灵工作其中一样最异乎寻常的事，就是圣灵恢复，再次修补之前受损，在最终堕落、被罪污染之人的理性能力。圣灵作为上帝的灵做工，自己修补那能力，再次使这能力完全。因此，每当在宣告十字架和基督、上帝的恩典临到一个人的生命中时，这人就能再次正确回应，做决定接受耶稣做主和救主。在这之后，圣灵仍然继续做工，他是认识的灵，帮助人类思想，吸收每一件事，思想每一件事，衡量每一件事，按照上帝在真理中的旨意行事为人。
在看了我们作为上帝形象的方面，就是我们道德和理性的属性之后，我们准备来关注我们的属灵属性。因为上帝没有一个物质的身体，神学家常常说他是个灵。当然，这不意味着他和受造之人的灵一样受局限，这而是指他的存在是超越自然界，在自然界之上，他存在于超然界，他没有物质的身体。这就是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在他的问答4讲的意思。在问了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之后，小要理问答的回答一开始就说，上帝是个灵。我们从约翰福音4:24这样的经文可以清楚看出这种信念的原因。这些经文清楚地说，上帝是灵。上帝的灵性在旧约圣经经文中也有很明显的教导，那里讲到上帝的灵。例如，创世纪1:2讲到上帝的灵在创造时运行在水面上。出埃及记31:3记载说，上帝的灵给工匠比萨列加能力，造帐幕和帐幕的装饰。在像这样的旧约圣经经文中，上帝的灵指的是上帝他自己，他就是个灵。 正如我们在上一课看到的，人类也有一种属灵的构成。上帝造我们，使我们有物质的身体和非物质的灵魂或灵。所以，我们不灭的灵魂存在，是上帝与我们分享的另一个属性。我们可以在创世纪二章七节特别看到这一点，在那里，上帝在亚当里造了一个灵魂，把他自己的气吹进亚当的身体里。我们应当指出，上帝创造亚当，使人类有别于上帝其他的创造物，像创世纪一章三十节、七章十五节这样的经文，也使用了希伯来文灵魂和灵这样的词来指动物的生命。但是圣经记载，只有亚当因着上帝直接把灵魂吹进他里面而领受了他的灵魂。而且在上帝所有的受造物中，经上说只有人类在身体死后还有一种属灵的存在。正如我们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和二十九节看到的，只有人类要在末日复活。启示录十章十一节到二十一章五节让我们看到，只有人类要么在地狱里受永远的惩罚，要么就是在新天新地得永远的赏赐。在之前几个世纪时间里，系统神学家常常教导说，可传递的属性或是我们与上帝同有的属性，是他在我们身上形象的首要方面。但是更近期的圣经神学研究已揭示出，我们首要是从我们持有的职分这方面做他的形象。即使如此，上帝与我们共有的属性仍然是他形象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拥有的属性已经因着我们堕入最终受损，但是并没有遭到全然毁灭，让我们不再是他的形象了。我们仍然持有在创造界之上他奴仆君王的职分，靠着他的恩典和帮助，我们仍能在这地上执行他的旨意。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一刻已经探索了上帝的形象，看到这是人类持有的一种职分或地位，和这是我们拥有的一套属性。现在我们准备来看我们最后一个主要话题，作为上帝的形象，我们拥有的关系。当上帝任命人类担任他形象的职分，他创造了各种不同的关系。上帝成为那位伟大的宗主或帝王，人类开始作为他的附庸或奴仆君王服侍他。人类开始与彼此建立关系，看彼此是一同统治的人，其余的创造界成为人类统治下的臣民。我们要分三部分来查看我们作为上帝形象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思想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第二，我们要查考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第三，我们要聚焦我们与创造界的关系。让我们首先来看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正如我们在上一课看到的，上帝造人类的时候，他与我们进入一种圣约的关系。这约与古近东一位大君王或宗族，在这情形是上帝，和一位附庸或奴仆君王，在这情形里是人类的条约相似。具体来说，上帝与人类的圣约彰显出三个特点，是在古近东的条约中常见的。宗族对他附庸的恩慈，宗族要求附庸的忠诚，以及因着附庸的忠诚或不忠诚而带来的后果。正如古近东的条约是贯穿历世历代，同样上帝与人类的圣约也继续贯穿我们的各个世代。我们要凸显出我们与上帝立约的关系的三方面，这三方面具体与我们作为他形象的角色有关。首先，我们有义务反映上帝的品格。第二，我们有本分促进圣洁的敬拜。第三，我们有责任建立上帝的国度。让我们首先来看，我们蒙呼召要反映上帝的品格。就像古近东的假神和君王的雕像一样，真上帝的形象是要在这些他的形象出现的地方反映出他的品格。上帝的品格是完全纯洁、圣洁和公义的。结果就是，他要求作为他形象的人也要完全纯洁、圣洁和公义。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和十六节写道，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12章14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当然，堕落的人类靠着我们自己的功德绝不能做到完全圣洁，我们全然依靠基督完全的圣洁，使我们可以站在上帝面前。虽然如此，上帝仍要求我们通过这样的方法，例如遵守他的诫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追求圣洁。
我要说，就本质而言，上帝的道德律就是十条诫命，实际上反映出上帝的品格。他们告诉我们上帝是怎样的上帝，这样他们就不是在上帝之外的死板规条。这不像是上帝在讨论我们应当告诉他们要谋杀人还是不要谋杀人。不是的，上帝在第六条诫命说不可谋杀人，因为上帝在根本上不是谋杀人的上帝。你可以积极地说律法说不可杀人，但我们可以说尽你所能尊重无辜之人的生命，这是上帝所做的，这就是上帝的样式，或者命令我们不可犯奸淫的那条命令。你可以积极地说要忠实于与你亲密的人，为什么？因为上帝就是那样。就这样，因为上帝的律法实际上是传递了他是谁，他是怎样的。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上帝的世界里，我们承载着上帝的形象，受造的就是要像他，发挥功能像他。你可以这样说，这就是具有上帝形象的部分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在讲论上帝的道德律，那么上帝的律法不可能不与我们有关，不可能不应用在我们身上。
让人难过的是，不管我们如何努力遵守上帝的命令，遵守他圣约的命令，不管我们付出多大努力对他忠心，我们总是有亏欠。圣经在向传道书7章20节、罗马书7章18和19节、8章3节以及加拉太书5章17节这样的地方清楚表明了这一点。正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1章8和10节写的那样，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威斯敏斯特大要里问答149问的回答概要说，我们这种无能是彻底的。不管是靠自己还是靠今生所领受的任何恩典，均无人能全守上帝的诫命，反倒天天在心思、言语和行为上违背上帝的诫命。尽管存在着这事实，就是除基督以外，没有一个有上帝形象的人能在今生完全反映出他的品格，我们却都有义务全人追求圣洁和公义，靠着上帝的恩典，通过这过程，我们成为他越来越清晰的形象。这就是保罗能在哥林多后书3章18节这样说的原因，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在从我们有义务反映出上帝的品格这方面看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之后，让我们来思想我们还有本分促进圣洁的敬拜。人类是上帝真实的形象，这事实意味着偶像和其他非人类对上帝的代表都是虚假的形象。虽然我们堕落的直觉可能认为通过雕刻的形象敬拜上帝是尊荣他，圣经却拒绝这种观念。这可能是亚伦在出埃及记32章犯的罪，当时他造了一只金牛犊供以色列用来敬拜耶和华。在出埃及记20章3节，上帝禁止雕刻的像，这很清楚是禁止人通过用有形的代表来敬拜他。摩西在申命记4章15和16节很有可能是在讲这禁止使用形象的问题，他写道，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摩西提醒听众，上帝并没有以一种物质的形式启示他自己，这是因为他要保护他们敬拜的纯洁，他要保守以色列与上帝的关系纯洁，不掺杂周围民族拜偶像的神学和做法。 他不让他们以为上帝可以在灵里与任何一种物件捆绑在一起，或这样的物件可以用来荣耀上帝，得到上帝的赞许或帮助。上帝是真上帝，人不可像周边的民族对待假神那样来对待他。
我认为上帝不要我们像其他任何古近东文化那样来敬拜他，因这些文化要我们敬拜具体的形象。上帝不是一个形象，他是有位格的。确实，我们渐进启示让我们认识到他是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但虽这么说，人一旦开始敬拜一个形象，历史上发生的事就是我们开始把我们认为是我们自己最好的特质转移到那形象上，结果我们渐渐就会通过那形象来敬拜我们自己。
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看到，我们与上帝圣约的关系要求他的形象反映上帝的品格，促进圣洁的敬拜。现在让我们看我们建立上帝的国度的义务。上帝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命令人类要充满全地，这是指示我们把他自己的形象放在全世界每一处。我们已经看到古代的君王要把他们的雕像放在他们国家的每一处地方，提醒这些君王的良善和伟大，鼓励人顺服君王，表明君王与他的百姓同在。类似的，当人类遍满全世界的时候，他们在他们所到的每一处彰显上帝作王统治。但这彰显不仅是象征性的，因为人类也是上帝的附设镇或奴仆君王，我们无论到哪里都把他的统治与我们一道带到哪里。所以无论我们在哪里，按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的命令治理这地，我们就是在做他指定的这工作。在这里我们需要认识到，上帝的国度并不是这世界唯一的国，对上帝主要的敌对来自于撒旦的国。所有堕落的人类生来就进入这敌国。在我们相信基督之前，无论我们是否知道，我们都在许多方面不断反抗上帝的国。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二节所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虽然如此，全人类都领受了这任务，要建立上帝的国度，建造上帝仇敌国度的人都犯了叛国罪。思想我们作为上帝的形象所具有的与上帝的关系之后，让我们来关注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我们是按上帝的形象受造，这在许多方面冲击着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但为了达到我们这一刻的目的，我们只提两个方面：我们用尊严待人的义务，以及持守公义的重要性。我们首先思考人类的尊严。想象一下，刚做父母的爸爸妈妈给他们的新生孩拍照，把照片送给家庭成员，一些家庭成员很喜欢这婴孩，所以把这些照片摆在家里，其他人把这些照片放在他们的钱包钱袋里，要给他们的朋友看，或者把照片放在相册里保护好展现出。但有一些家庭成员不尊重这婴孩，撕毁这些照片，把照片扔进垃圾堆里。你可以想象，这些表现出对他们婴孩照片如此不敬的人会怎样得罪这对父母。上帝在人类身上的形象也十分类似，每一个人对上帝而言都是有价值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承载着上帝的形象。这意味着每一个人类都配得用尊严和尊重加以对待。创世纪一章二十七和二十八节，五章一到三节教导说，每一个人都承载着上帝的形象。无论我们的性别、年龄、种族、财富、社会地位、健康、能力、外貌或任何别的事情是如何把我们与彼此分开，我们依然是上帝的形象。是的，我们的属性可以在不同程度反映出上帝，但是每一个人都承载有上帝的形象，这已足够要我们用尊严和尊重来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以某种方式代表上帝，虐待上帝的代表就是羞辱上帝他自己。
According to Genesis 1, one of the foundational facts of our identity as humans is that God
has created us in His own image. And in some sense, all humans are created in His own image. 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所有人受造都是要反映上帝，在这世界上代表他，对于全人类情况都是如此。这对我们如何对待我们接触的任何其他人有极其深邃的伦理牵涉影响。事实上，如果所有人类都代表上帝，那么我们对待其他人类的方式就很能说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按我们尊重其他人的程度，我们也是在尊重造他们的上帝。按照我们不尊重、伤害、虐待其他人的程度，我们也是在不尊重上帝。所以，例如在创世纪九章六节，死刑这最大的惩罚就是加在杀人罪上的，因为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这样谋杀的受害人是承载上帝形象的人。如果你攻击一个承载上帝形象的人，你就是在攻击上帝。我们在雅各书三章九节得知，不要彼此毁谤。这里讲的不是一种身体的攻击，而是语言的攻击，但理由是因为人类是按照上帝的样式造的。箴言十四章三十一节不是用一模一样的说法，但我们能看到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因此这里讲的是经济剥削的问题，无论是身体、语言或经济方面，原则都是很清楚的。我们如何对待承载上帝形象的人，这与我们对上帝他自己的态度和回应有直接关系。在这些经文中要留意的关键问题，就是这些经文对人类的说法是最大程度泛指的说法，这并不仅仅局限于上帝的约民，而是指身为人类的人类。所以不管是怎样的种族，不管是什么性别，不管有怎样的社会经济等级，不管这人是有宗教还是没有宗教，不管是道德还是不讲道德，每一个人都是承载上帝形象的人，所以他们配得尊重和尊敬。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极大表现出我们对上帝的态度。
除了认识到全人类都有尊严之外，我们很重要的也要维持公义。圣经直接命令我们要为所有承载上帝形象的人维持公义。创世纪九章六节禁止杀人，根据就是全人类都是按上帝形象造的。雅各书三章九节禁止咒诅其他人，原因也是如此。我们也可以看上帝的国度，认识到维持公义的重要。上帝派人类建立他国度的时候，他命令我们要遵守他圣约的律法，公平公正执行这律法。我们作为上帝奴仆君王的角色，要求我们有义务维持公义。认识这一点的其中一个最好办法，就是看圣经对良善的君王是怎样说的。例如在历代之下九章八节，示巴女王向所罗门发出这称赞：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上帝作王，因为你的上帝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建立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秉公行义。示巴女王说的对，良善的君王是为耶和华作王，也就是说他们行使他赋予他们的权柄，他们使用这权柄秉公行义。因为全人类都有与所罗门类似的角色，我们也有责任为我们的同胞维持公义。我们在以赛亚对那将要来到的弥赛亚或基督的描述中看到关于公义的同样说法。弥赛亚或基督就是那位终极的君王，治理上帝在地上的国度。我们现在知道他就是耶稣。按照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到四节，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正如所罗门和耶稣的榜样让我们看到的，为所有的人维持公义是我们作为上帝形象角色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在我们已经探索了我们与上帝、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现在让我们聚焦其余的创造界。
创世纪一章27-28节描写了我们与创造界的关系，请再一次来听这熟悉的经文。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人类作为上帝的形象，负责管理创造界。我们的任务就是充满和制服这地，治理这地的创造物。神学家通常把这任务说成是文化使命，因为这要求我们耕耘这世界，把它从旷野变成一所园子，在每一片土地上建立人类文化和社会。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读创世纪第一和第二章，思想上帝赋予我们人类的责任时，这些责任一般分成两类。一方面，上帝对我们说，生养众多，遍满这地，这是一条奇妙的命令，把更多人带进上帝已经创造的创造界之内，在上帝之下做二级创造者。第二条命令，或者上帝赋予我们的第二样工作，就是看顾创造界，做他的管家，荣耀上帝。创世纪这些章节告诉我们的是要治理这地，所以上帝不仅要我们繁育，不仅要生养众多，而且我们人类成长的时候要看顾上帝造的创造界。我们要让创造界持续井然有序，要在创造界之内结果子，要耕种和保护土地。我们应当使用上帝放在我们这些他所造的形象里面，从他而来的创造性冲动，在他赋予我们的这世界上继续从有到有的创造。
我们在创世纪二章八节得知，上帝在伊甸造了一座园子，但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其余的世界看起来是怎样的。我们知道贯穿创世纪一章，上帝称这世界是好的。圣经学者倾向认同，在这情形里，我们翻译为好的希伯来文
tov，
意思是讨上帝喜悦和物质上的美好。虽然如此，人类领受了任务要制服全地，这事实暗示人类仍有工作要做。创世纪三章八节说，上帝在伊甸园中行走，所以这是适合他住在其中的地方。正如我们在上一课看到的，他让亚当和夏娃在园中做祭司的工作，所以这园子也就是他的圣所或圣殿。但是这些事实暗示着其余的世界有所不同。上帝通过文化使命，期望人类扩散，越过这园子的边界，进入其余的世界。他们去的时候，制服全世界，把它变成上帝的园子和圣所。除了耕耘这世界，上帝也赋予人类治理动物的任务。我们可以看后来上帝的律法规定如何人道的对待动物，以此了解这是什么意思。对于驯养的动物，出埃及记20章10节规定给他们每周安息日的安息，申命记22章10节禁止不同的动物同父异轭，很有可能这是因为这会给动物带来身体方面的压力。申命记25章4节允许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吃谷子。对野生动物，出埃及记23章11节允许他们吃休耕田地上的出产。申命记22章6和7节禁止猎杀和捕捉孵卵的野鸟。我们对这地球和它受造的责任，表明这世界存在，并不只是供我们使用。相反，它存在主要是供上帝的用途。所以作为上帝的形象，我们的工作就是守卫管理上帝称为是好的这些事，耕耘他们，改善他们，而不是伤害他们。我们是上帝的形象，这对我们与上帝以及我们身边的世界建立关系涉及到许多隐含的意义。作为上帝在地上的代表，我们的思想、行为和情感是在反映他，他要我们发挥我们的角色，成就他的旨意，使他的创造界和受造物得益，把荣耀归给他。在这些方面， 要承担自己个别的责任。我们在这一刻思想了人类是上帝的形象的角色，我们探索了我们的职分，把它与假神的形象与真上帝的形象做了比较。我们描述了作为上帝的形象我们拥有的道德、理性和属灵的属性。我们思想了我们与上帝、与其他人以及与其余创造界的关系。许多现代哲学是完全以人为中心，他们相信聚焦在上帝身上，以上帝作为终极权威，就会把人沦落成为奴隶。为此他们要脱离上帝，聚焦人类，标榜人的自我价值和自信，但这完全是背道而驰。作为上帝在地上的形象，我们实际上拥有更多的价值和意义，远超过单凭自己拥有的。上帝已经把他的形象放在我们身上，立我们为君王，我们有责任代表他的统治，行使他分派的权柄，表现出他的品格，行出他的旨意。还有什么能比这些给人类带来更大的价值和确信呢？